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40.3米。现在是12月14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已经宣布选择拉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蒂勒森担任美国国务卿。川普同时宣布可能会提名前德州州长佩里担任能源部长。川普的坚定支持者前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星期二在一个演说当中说，在任何情况之下美国都不会鼓励台湾独立，但他同时表示美国亦不会坐视中国用武力征服台湾。
There are no circumstances I can imagine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olerate the...
金里奇在发表这番演说之前，后任总统川普质疑美国执行了40年时间的一个中国政策。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欧盟投票提高反倾销税应对中国的贸易关系，叙利亚阿勒颇协议要求撤离平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已经挑选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蒂勒森担任他的国务卿，这个是美国内阁当中的最高职位。蒂勒森是没有外交官的经历，但是他在很多国家拥有业务关系，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俄罗斯。竞争美国最高外交官的人选曾经包括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前马萨诸塞州州长以及2012年总统参选人罗姆尼，以及是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对蒂勒森的可能提名上个星期第一次是见诸报章。星期六蒂勒森在同川普的第二次会面之后，过渡班子的成员就表示蒂勒森在角逐者当中是名列第一。不过批评人士就很快指出，这位石油高管是没有政治经验，而川普显然是看中了他国务卿的其他特质。川普当时表示蒂勒森最大的优势就是他认识很多的人，而且了解他们，他在俄罗斯有大笔的业务。大笔的交易促使到俄罗斯总统普京2013年是授予蒂勒森是友谊勋章。蒂勒森是表示从1999年开始他就已经认识普京，同他的关系非常紧密。蒂勒森还一贯批评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制裁迫使到蒂勒森取消了一些在俄罗斯利润丰厚的项目。蒂勒森当时是俄罗斯的关系可能拖延美国国会议院是对他的确认听证。美俄关系上个星期恶化，因为据报话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莫斯科支持的黑客行动可能影响了上个月美国总统的选举。而川普的反复表示希望改善同莫斯科的关系。有分析人士说，这位前地产大亨更加有兴趣的就是达成交易，而非任何的政治意识形态。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政治评论人士巴德肯尼迪就表示，川普对人的态度是大胆，超越了政治，亦都超越了外交圈。不过非正式报道说，川普计划任命资深的外交官博尔顿为副国务卿，这位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是以鹰派立场见称。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助手说，川普已经决定提名前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担任能源部长。佩里曾经说过，这个庞大的机构是纯属浪费，应该要废除。佩里曾经担任美国第二大的德克萨斯州的州长14年，他两度参选总统。在这届的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初期，佩里是抨击川普是保守主义的癌症。不过他在退出竞选之后，66岁的佩里转而支持川普。他说川普虽然不是他的第一或者第二的选择，但是人民选择了他。 川普目前仲未有正式宣布对佩里的提名，不过川普的助手星期二就说他已经是决定提名佩里领导能源部。美国能源部有100,000雇员，负责监管美国的核武器库，并且是推动绿色能源项目发展。媒体在星期二亦都报道说，前海军海豹特种部队的成员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金克可能会获提名为系内政部长。12月13号欧盟成员国同意进行改革，可能对过分廉价的进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在同中国的新型贸易关系之下，以此来加固防守措施。经过三年的争论，28个欧盟成员国的代表以多数表决是投票允许提高关税，而这个的通常是适用于那些从原材料价格人为低廉当中获益的出口商。斯洛伐克贸易部长彼得齐格对星期二的此举是表示欢迎，他正表示这个是重大突破。而在未来，如果存在着国家操控导致出口公司的原材料的能源价格扭曲的情况，这样欧盟可能将关税设定在全部的倾销差价。譬如是对于从中国进口的冷轧钢来讲，倾销差价是高于 50%， 不过损害幅度仅仅是大约是 20%， 所以按照低税原则，关税为 20% 左右，而不是 50%。 同样是从中国进口的同等钢材，美国则是征收超过 200% 的关税。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东阿勒颇的平民撤离计划开始实施几个小时，但是仲未见有人离开。公众可以看到一些大巴士停在反政府武装员来的控制的区域。根据计划，第一批要撤出的70名受伤的人以及他们的亲属总共是150人。协议亦都允许反政府武装人员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过由土耳其和俄罗斯划船达成的这项协议，目前有很多的细节还是不明。包括平民和反政府力量成员要撤到是什么的地方。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表示，阿勒颇星期二的局势令人担忧，他提醒公众还是不能够确定撤离协议得到全面的执行。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就谴责叙利亚和俄罗斯武装人员毫无人性。
The regime of Bashar al-Assad, Russia, Iran, and their affiliated militia are the ones responsible for what
the UN calls
the regime of
Bashar al-Assad, Russia,东阿勒颇的平民根本是未有安全的地方可以逃避，并且呼吁交战各方是保护平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00至12:00，我哋有钟头听众热线噶，欢迎各位听众就目前嘅社会问题、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发表你嘅睇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巴基斯坦组建海上特种部队去保护中资喺当地嘅港口以及项目。我哋会报道台湾军方星期三喺东部海域举行火炮射击演习。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支持川普的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说美国不会鼓励台湾宣布独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坚定支持者前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星期二说，在任何情况之下美国都不会鼓励台湾独立，但他同时又表示美国亦不会坐视中国用武力征服台湾。金里奇这番说话发表之前，后任总统川普质疑美国执行了超过40年的一个中国政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金里奇12月13号星期二在美国保守派致富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在被问到川普到底是要抛弃一个中国的政策，还是借此向北京施压，用台湾来与中国做交易筹码时，金里奇说川普希望借此向北京传达一个讯息，就是不要那么强势和具有攻击性。他说美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北京武力进攻台湾，亦不会鼓励台湾宣布独立。他说
There are no circumstances I can imagine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olerate
甘里奇话喺任何情况下，佢都无法想象美国会容忍北京政府试图用武力占领台湾。台湾系个事实，另外一方面亦系真嘅。美国喺与中国咁大嘅国家打交道时，无论如何亦唔会鼓励台湾宣布独立，因为呢个涉及到中国关于主权定义嘅核心。川普12月11日星期日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必须接受一个中国政策束缚，除非美中就贸易等其他议题达成交易。川普这番话在台海两岸都引发关注，中国担心川普政府会抛弃一个中国政策，而台湾则担心川普会将台湾当成与中国交易的筹码。甘里奇说，美国现在的台湾政策包括奥巴马政府在内都是很虚伪，一方面向台湾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另一方面又假装台湾不存在。他说川普其实要对北京表示，北京的利益是极具有挑战性的谈判，北京不能够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他说川普对中国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做到和汇率贸易上没有问过美国，亦都是这个意思。甘里奇这一次演讲的主题是川普主义。他说川普之所以能够赢得选举，是因为他传达了一个讯息，比美国再次伟大，而这个令美国普通民众产生共鸣。他说川普主义的根本就是相信民众，诉诸于民众，为民众谋求利益。他说
Trump is the classic American tradition. He's in the tradition of Washington, Jefferson, Jackson, Lincoln, Theodore Roosevelt, FDR, and Ronald Reagan. And by that I mean, in every case,
甘里奇说，川普是经典的美国传统，他沿袭华盛顿、杰斐逊、杰克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里根总统的传统。上述的每个人，他们都相信美国民众，他们激发美国民众，他们引领美国人民战胜强有力的利益集团。甘里奇还对川普内阁新成员做出评价，他说川普总是希望做得最好，所以他挑选最好的人选进入他的内阁，包括星期二刚刚被提名为国务卿人选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甘里奇自己本来亦曾经是这个职位的有力竞争者，但是他后来表示更愿意从外交发挥顾问作用。他说
He is going to be so well received around the planet.
甘里奇说，全球都会接受川普，他和詹姆斯·马蒂斯一起改变了大家都川普的看法。川普很聪明，他很会选人，因此他亦会给出聪明的指令。他说蒂勒森曾经为美国公司争取好好的利益，一定亦会为美国人争取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军方星期三在东部海域举行火炮射击演习，之前中国军机在半个月内对台湾的本岛进行了两次的绕行演训。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军方清晨六点在东部海域展开一项名为联场操演的火炮射击演训，无论是射击的范围或者高度都比以往有所增加。根据射击通报内容指出，这次演练的范围南北长200公里，空域高度达到80000英尺。有军事专家分析，这些不单止是火炮射击训练，应该是防空导弹射击演练。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台湾军队每一季都会进行一次火炮演训，这次是例行性的作为，并没有针对性。有关演训的兵力数量，冯世宽部长就表示并不方便透露。他还强调演训的目的是要令到战技熟练，亦都令到民众知道军方并没有懈怠。中国战机近来绕行台湾两次，台湾军方研判这个举动是展示中国有能力突破第一岛链，并且有多方位多方向的方式攻击台湾。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林德福表示，联场操演当然是针对中国军机绕行台湾，但是这种相互挑衅的作为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今天比武的话，我相信以对岸现在的军事实力，真的讲他们很强。
林德福说，今天比武的话，他相信以对岸目前的军事实力，老实地说他们是很强，可以和美国比，但是台湾夹在中间，对台湾并不是有利的，所以他要呼吁国家领导人，战事发生对大家都不好。 林德福委员又说，马英九前总统执政的时候并没有中国军机绕行台湾的现象，甚至未来可能变成常态，主要就是蔡英文总统并不承认九二共识，再加上日前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进行了通话。台湾军方这次的联场操演包括了陆海空三军，各型军舰亦都实施舰队防空，陆军防空群同时进驻机场辅助，各型战机亦都随时升空因应。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联场操演是既定的计划，当然要照住嚟行，不能够因为中国军机在半个月内绕行台湾两次就取消。
这是完全依照我们年度计划在进行，这年初就决定了。基本上我们既然年初已经决定了计划，
这些是完全按照年度计划进行，今年年初就决定了的了。基本上既然年初就已经决定的计划，如果不做的话，反而会令到大家质疑台湾是不是在这里惧怕什么东西。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还指出，中国演习完了之后，台湾军方进行第一次操演，时机非常恰当，而且有其必要，展现台湾防空制空的能力，对台海安全很重要。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还指出，未来中国军机演训的密度和强度都有可能增加，甚至并不排除一个月绕行台湾一次。他又强调台湾军方有监控和击落的能力。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上校表示，有关共军相关的动态，台湾军方都有密切的掌握，目前并没有出现异常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巴基斯坦成立了一支海上特别部队，确保中国新起的瓜达尔港安全。这个港口是耗资几百亿美元的中巴两国经济合作协议的一部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古尔是伊斯兰堡的报道。
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大约500亿美元，帮助修建公路、铁路、通讯设施和发电项目，最终会将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与阿拉伯海深水港瓜达尔连接在一起。这个合作项目被称为中巴经济走廊。有关官员说，这个会将瓜达尔变成新疆通向国际市场的进出口门户。巴基斯坦高层文武官员与中国外交官星期二一起前往瓜达尔港，见证巴基斯坦海军组建的巴巴特遣部队的成军。负责作战行动的巴基斯坦海军副参谋长扎法尔·麦克穆德·阿巴什说，他的目的是确保瓜达尔港、港口海道以及与中巴经济走廊有关的以及其他的海事项目安全。他还说，这支海上特别部队将包括军舰、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并得到岸基传感器的应有支持。巴基斯坦军方已经建立一支特别安全部队，由大约20000人组成，负责保护中国工人以及按照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正在修建的陆上通道。瓜达尔港位于遭受反叛分子袭击的卑路支省，该省还有其他几个与中巴经济走廊有关的项目。巴基斯坦指称对手印度出钱扶持卑路支分离分子，试图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新德里否认这种指称。伊斯兰堡还认为，根据地在阿富汗的伊斯兰国分支对中巴经济走廊构成威胁。中国官员说，中巴经济走廊是习近平主席倡议的一带一路的重大试点项目。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孙卫东说，中方相信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以及本地区共同发展分享繁荣的最大利益。他说，中巴经济走廊是巴基斯坦的17项早期收获项目，已经处在顺利施工阶段。他说，所有这些17个项目已经为当地人民创造了10000多个就业机会，在不久的将来，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将为巴基斯坦全国电网产生数千兆瓦的电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有关不受一个中国政策束缚的言论一出，立即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在纽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有学者认为这个反映出川普对中国的政策发出的混乱信息。有专家认为现在是考验中国的时刻。有中国的异议人士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川普的逻辑和一中政策并没有矛盾，北京已经修改了一中政策的内容。他又认为美国承认台湾政府并没有违反到一个中国的政策。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周末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他不知道为什么美国必须受到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除非美国和中国达成一个必须涉及到其他方面协议，包括贸易。此话一出，又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历史系教授杰弗瑞·阿瑟斯特朗姆说，这样反映出川普团队在对中国的政策上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矛盾状态，信息确实非常混乱。因为在川普和蔡英文电话之后，川普过渡团队曾经说，这个不应该被看成是对一中政策的挑战，而他又在电视新闻中说，一中政策可以当作谈判筹码，一下子喜欢他的中国人现在都不再喜欢他了。阿瑟斯特朗姆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星期一举行在习近平和川普时代看中国和美国的研讨会的讲者之一。另一位与会者纽约客杂志著社作家潘家扬认为，虽然并不清楚川普对华政策究竟是什么，但是可以肯定中国方面正十分小心地希望从策略上考虑怎样才能够从川普无知的鲁莽行为中获益，以及怎样将之转变为对中国有利的局面。不过潘家扬亦都表示，眼下川普传递的混乱资讯或许是中国不希望看到的最坏情况。他说，因为目前的状况使得北京没有办法了解美国对中国的确实态度，亦都没有办法根据美国的态度来到制定相应的政策，因此现在对中国而言确实是一个考验的时刻。川普有关不必受一中政策束缚的言论一出，中国外交部立即予以回击。在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如果一中这个政治基础遭到破坏，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以及两国在重要领域所展开的合作就无从谈起。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的逻辑其实和川普都是一样的，只是顺序不一样而已。川普讲的是，如果中国不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交易，美国就会放弃一中政策。而北京的讲话就是，如果川普放弃一中政策，中国就不再和美国合作了。就是说，一中原则和美中合作这两件事是互为因果的。你做了 A， 我就可以做 B， 反过来你做了 B， 我就可以做 A。胡平认为，川普这个逻辑是讲得通的。他说，美国长期不承认台湾的主要原因是不愿意和中国大陆将关系搞僵，但如果本来就已经搞僵了，那我做什么要不认台湾呢？他是倒过来讲的，你中国并没有和我美国好好合作，我美国为什么还要去守一个中国原则呢？这个逻辑讲得过去，这个逻辑也是你共产党自己的逻辑。现在个波是在中国这一边，因为现在川普还未有上任，还未有放弃呢，现在中国是不是和美国好好合作，这个才是焦点。胡平指出，其实北京早已经悄悄地对一中政策的内容作了修改。他表示，一中政策本身就留一个窿来到令到其他国家去承认台湾。中国在2000年颁布的白皮书，国台办2000年颁布一个中国与台湾问题讲述一中原则的时候说，反对台独，反对一中一台，但就没有再提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以前一直是有的，1971年的中美上海公报上就有。胡平说，那个白皮书现在铲除了反对两韩模式，以前说反对以两韩模式、两德模式来处理两岸关系，但2000年的白皮书只是提到反对两德模式，并没有再提两韩模式了。胡平认为，所谓两韩模式就是双方政府都认为自己的领土是全部包括对方，而台湾和中国大陆两个政府亦都认为自己的领土包括大陆和台湾两边，和南北韩都一样。但同时台湾还说，中华民国的统治权只是及于台湾地区，预设大陆是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的，双方政府是平等的。 胡平话：大陆方面虽然并冇直接咁样讲，但大陆方面实际上系咁样做。所谓九二共识就系咁样嚟噶啦。两国政府要打交道，就要有一个讲法。你话对方系涉匪，系反革命，咁就冇办法打交道啦。打交道就系通敌啊嘛。胡平话：双方而家喺经济文化交流咁多，两边互访，把酒言欢，称兄道弟，早就唔系内战状态，亦都唔使将对方当成系匪帮、伪政府啦。唔系伪政府就系正嘅政府，就系合法政府。既然咁样啊，就要对人哋叫总统，但一话总统又觉得我承认你呢个政府，又唔愿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所以就编咗一啲好怪嘅名。乜嘢正领导人、副领导人等等。胡平表示，大陆有好多对台幕僚一直有人提出，应该接受一中两府，唔能够叫住人哋先生，就系应该叫人哋嘅官衔。只有咁样嘅两岸关系先至能够稳定落嚟，先至合理。胡平话：美国承认台湾政府并唔违反大陆自己定义嘅一中原则，呢个就系两韩模式。一中两府啦，如果美国将呢个问题摊开嚟讲，中国方面是没话好讲的，因为这个是你的逻辑，是按住你的逻辑去讲下去的，这一点是几方面并没有充分注意到的，尤其是美国方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第一座以慰安妇人权运动为主题的人权馆在世界人权日正式在台北举行开幕仪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长期关注二战慰安妇议题的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董事长黄淑玲表示，台湾、中国和南韩的二战慰安妇阿嬷一起展开的反军事性奴隶制度运动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人权史以及妇女运动史上的重要一页。他说，
这些阿嬷们对社会、对女性的人权与和平，
黄淑玲说，这些阿嬷对社会、女性的人权与和平有非常大的贡献，因为他们坚持日本政府要道歉，要承认对他们犯下的战争罪行，世界因而觉醒。黄淑玲还说，联合国亦谴责这些罪行，誓言杜绝国家性暴力再度发生在女性的身上。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从1992年开始协助58位慰安妇向日本政府进行求偿，目前只是剩下3位在世，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向台籍慰安妇提出正式道歉。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的文化部长郑丽君表示，人权是普世价值，每一段人权受害的历史都不能够被忽略和遗忘。他说，
我们应该用文化的力量带动这个社会去面对、去正视受害的历史，从中来学习。
郑丽君说，他们应该用文化的力量带动这个社会去面对正视受害的历史，从中学习反思谨记人权价值的重要性。郑丽君还说，她身为女性，为阿嬷的勇气感到无比敬佩，亦对她们为女权运动付出的努力表达谢意。92岁的台湾籍慰安妇阿嬷陈莲花出席了开幕式，感谢这么多人的关心以及付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是陈莲花的好朋友，马英九曾经表示，对于慰安妇的遭遇感到痛心，亦不相信慰安妇是自愿的讲法，并多次呼吁日本政府要对慰安妇议题反省检讨。台湾慰安妇阿嬷透露，艺术创作抚慰心灵的37件作品亦在人权馆当中展示，其中31件已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物件。民众在人权馆可以看到当年招募台湾慰安妇的电报、受害女性被送到海外时的导航证，以及慰安所当中所使用的保险套等物件。加州韩美论坛执行长 Phyllis Kim 宣读了日裔美籍参议员麦可本田的信件，内容指出日本政府必须面对二战慰安妇的问题，除了进行补偿之外，还应该正式道歉。本田还说，他们将一起为慰安妇阿嬷争取尊严和正义，而人权馆的成立就是最好的方式之一，亦可以教育下一代历史上曾经发生如此不幸的事件。经历12年筹建的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除了展示二战慰安妇的 的历史资料，未来还将致力于推动性别与人权的观念，并与中国南韩的慰安妇的纪念馆进行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越南政府不满中国海军高调举行收复西南沙70周年纪念活动。印尼和印度誓言在南中国海保持更加密切的海事关系。藏人行政中央指责中国滥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越南政府对中国海军高调举行收复西南沙70周年纪念活动表示坚决反对。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海平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中国这个举动无法改变越南对这些岛屿所拥有的无可争辩的主权。他还表示这个做法违反了两国关系的当前趋势，并且使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海军12月8号在北京举行了由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参加的收复西南沙7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帕拉塞尔群岛亦是斯普拉特利群岛拥有主权。中国称帕拉塞尔群岛是西沙群岛，斯普拉特利群岛是南沙群岛，而越南方面则分别称之为是黄沙群岛亦是长沙群岛。1946年11月至12月，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派四艘军舰前往南中国海，宣布对西沙以及南沙群岛恢复行使主权。越南外交部分人黎海平表示，越南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和历史证据说明这两处的群岛是越南领土。他还说，二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并未有承认中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声索。1974年经过短暂的海战，中国海军击败即将瓦解的南越政府的海军，夺取了帕拉塞尔群岛。北越共产党政府统一越南之后，拒绝放弃对帕拉塞尔群岛的主权要求。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领导人许诺两国将会发展更密切的海事合作。这两个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力图在该个区域应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12月12号，印尼总统维多多第一次访问印度，他向新德里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双方都强调享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实行自由航行权利的必要，并且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双方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作为战略性伙伴以及是海上邻居，两位领导人强调了进一步巩固安全和防御合作的重要性。对于南中国海，双方强调使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且尊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的海域拥有主权，因此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存在着争端。与其他一些国家不同，雅加达方面一直以来都声称他们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海域不存在海事争端，对该个海域岛礁亦都没有提出主权要求。不过北京方面不断扩张的主权声索与印度尼西亚在纳吐纳群岛的专属经济区出现重合。纳吐纳是一些遥远分散的岛屿，并且拥有资源丰富的渔场。在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星期二表示，中国滥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阻止印度取缔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激进组织默罕默德军，并且将他的首领马苏德阿兹哈尔列为是激进分子。在总部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发出上述的指责之前的两日，中国宣布对印度要求联合国将默罕默德军首领阿兹哈尔列为全球激进分子的立场不变。
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泽东沙林表示，中国绝对是滥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因为他认为印度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绝对是希望阻止这些恐怖分子，但是中国不想这样做。泽东沙林仲认为，这个显示中国在全球外交舞台上一直在使用不负责任以及是狡诈的手腕。他仲认为更多的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支持印度，使到中国转立场。流亡藏人表示，中国甘肃黄南藏族自治州的警方逮捕了三名藏人，他们涉嫌拥有在国际上传播一段藏人自焚抗议的视频。该中的自焚事件是12月8号发生在马曲县。总部在达兰萨拉，代表西藏多默或多安多地区的多默中央执委会对美国之音说，这三个人星期五是被拘捕。该个组织发言人赤松说，毫无疑问有三名藏人已经是被逮捕，但是目前他们不知道这三个人的姓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回顾川普与2016年中国与拉美的关系。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在治理新疆方面正在借鉴俄罗斯是车臣的经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在治理新疆方面正在借鉴俄罗斯的车臣经验，针对维吾尔人和车臣反叛武装，双方亦正在加强情报交流。一个车臣高级安全代表团刚刚访问过新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效忠普京的车臣总统卡德罗夫说，车臣安全机构这几日正是将打击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经验传授给中国同行。他又说，根据与新疆签署的有关协议，车臣安全代表团访问了乌鲁木齐，双方首先要在如何维持社会秩序、在举办大型社会活动的时候怎样保证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其他合作领域还包括要向中国介绍车臣特种部队训练中心以及车臣安全部门所装备的先进武器等。访问新疆的这个代表团由车臣总统助理马尔德洛夫率领，他负责车臣的军事、安全和情报领域。代表团的其他主要成员还包括车臣警察首脑、车臣特种部队训练中心负责人，以及车臣内务部队目前被称为国民近卫军的指挥官等安全部门的领导人。车臣代表团参观了乌鲁木齐市，并且会晤了新疆领导人。马尔德洛夫说，车臣和新疆两地相似，车臣战后恢复迅速，车臣愿意和中国在安全领域分享经验。多年来一直关注车臣问题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每当夏季草丛长得很高，森林树叶很茂盛的时候，通常都是车臣反叛力量发动游击战的好时机，但是今年夏季并没有发生一宗袭击军人和警察的事件，秋季的时候仅是发生了几宗零星袭击事件。切尔卡索夫说，和其他的北高加索地区相比，车臣的局势现时非常平静。
Это результат,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очень жестких действий Кадырова и его людей。
切尔卡索夫说，这些是由于卡德罗夫和他的手下人以及他的严厉的镇压手段。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过去在地下活动的反叛武装人员目前都去了中东叙利亚，这些反叛力量并没有被消灭，反叛武装人员能够有数千人正是在叙利亚参加战斗。切尔卡索夫说，对于那些反叛武装人员来说，留在车臣等待他们的是监狱和酷刑，在叙利亚就更加安全。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以及中国国安部 和公安部的高级官员曾经在今年5月访问车臣，并且在那里会晤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和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双方当时讨论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等的议题。卡德罗夫的新闻秘书卡里莫夫当时表示，孟建柱一行高度评价车臣打击分离势力所取得的成果，中国特别想借鉴车臣的经验，而卡德罗夫当时就建议孟建柱在新疆培养更多的伊斯兰教信徒，传播真正的伊斯兰，来到对抗极端伊斯兰势力。卡德罗夫在车臣的高压手段亦都遭致西方社会的批评。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他怀疑中国和车臣拥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车臣打击反叛武装人员的做法用在中国新疆是否能够行得通。俄罗斯媒体说，很多车臣人前往叙利亚亦都被卡德罗夫利用。俄罗斯安全部门在叙利亚拥有很大的情报网络，同时亦都有新疆的维吾尔人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中国官方和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接触亦都在增多。中国在吉尔吉斯的大使馆今年遭受到炸弹攻击之后，中国和俄罗斯的情报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合作。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在多年前的车臣战争当中，曾经有维吾尔人加入车臣反叛力量和俄军作战，中俄在相关领域肯定会相互交流情报。
Есл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рамках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хорошо налажено, т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идет такой обмен информацией.
切尔卡索夫说，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针对打击所谓的分离势力、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进行情报交流。如果这个机制运转正常，俄罗斯控制下的车臣安全机构也会在有关领域和中国合作。俄罗斯目前卷入叙利亚冲突，自然非常重视相关情报，但是外界都很难知道双方在有关领域合作的详情。车臣媒体几个月之前曾经报道，车臣新建的反恐训练中心可能将为中国训练安全人员。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除了安全领域的这些合作活动之外，中国对北高加索地区的兴趣亦都在增加，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和商人前往这个地区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拉丁美洲主要国家2016年的政权改变，对华政策亦生变，中国和拉美关系整体处于观望期。奥巴马和古巴复交之后，他强化拉丁美洲的战略受到共和党的后任总统川普的挑战。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推进将会更多受到川普中国政策取向的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的编年中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近日表示，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绑？中国外交部对此作出强烈的回应。鹰派报纸《环球时报》随即提出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而在之前，《环球时报》曾经提出攞落几个台湾邦交国，以此来回应川蔡通话。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家敦12月11号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说。 I'm sure that China will react strongly, but Trump is also determined.
张家敦表示，他相信中国将会对此作出强烈的回应，这个将会是对习近平和川普的一次意志上的考验。他们二人决心已定，两人都是意志坚定的领导人。新的中美关系态势之下，台湾在拉丁美洲地区的邦交国前途需要审慎观察。台湾外交部说，台湾目前22个邦交国当中，12个是位于拉丁美洲地区。蔡英文主政之后，中国大陆打压台湾的选项包括拿台湾外交空间来开刀，即使不是有意挤压台湾外交空间，商业考量亦都足以令到中国不能够闲事。美国半球事务理事会研究员比尔恩斯就是这样
说。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there are two countries in South America that still recognize Taiwan。
比尔恩斯表示，大家必须要记住，南美有两个国家仍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和台湾做生意，北京希望打开这两个国家。
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是橡胶对中国很有吸引力，当地存在着增长空间，因此同这些国家建立国与国关系是非常明智。台湾外长李大为最近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中国大陆对台湾邦交国的压力始终都是存在，有几个的确是有，五月份开始亦都如此，并没有特别的升高。不过随着中美关系形势的急剧转变，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动作值得密切观察。2016年中国进军拉丁美洲的势头总体放慢，拉丁美洲问题专家普遍认为拉丁美洲主要国家政权持续动荡，不过影响当中的关系变数的最大因素可能莫过于川普。华盛顿的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鲍尔科伊尔表示，美国睡觉的时候美洲遭到破坏，这个是中国在拉丁美洲存在着的现实。其中中国和古巴关系是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的特殊部分，超越经贸。美国外交杂志表示，中国总理李克强2016年访问古巴，卢尔卡斯特罗和李克强一日里面交谈五次，李克强和连麦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交谈近两个小时，说明了中国和古巴双边的同志关系56年之后牢固如初。中国还提出和因制裁造成的科技沙漠的古巴开展知识合作，提振古巴经济。不过川普竞选和获胜之后声称要推翻或者是修正奥巴马的古巴路线，藉古巴提升美国在拉丁美洲地位的战略是受到威胁。华盛顿的半球事务理事会研究员尼古拉斯比尔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You know, it's a difficult situation for Trump.
比尔恩斯说形势对川普是很困难，他在佛罗里达州获得的选票是来自美国的古巴裔流亡一代，他们对卡斯特罗是深恶痛绝，而商界对打开古巴大门是几乎一致欢呼。比尔恩斯说，中国已经在古巴是站稳脚，川普放弃正好符合中国人愿望。不单止中国和古巴的经贸继续发展，中国籍古巴还可以更加深入加勒比海、中美洲以及是南美大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川普可能成为中国创造进一步深入拉丁美洲的机会。而另外，川普反对奥巴马政府和太平洋沿岸国家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理由是该个协议是秘密谈判，主要对外国有利，尤其是对中国、日本和美国大公司有利。川普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立场可能进一步有利于中国的拉丁美洲战略。罗伯特·埃利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丁美洲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2016年拉丁美洲的政局动荡一直影响着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的发展。
This year has been a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year for China because it started out the year with a number of difficult.
艾利斯表示，对于中国来讲，2016年非常有意思，因为一开年，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就遇到很多的困难。2015年底，阿根廷马克里新政府执政，向美国和欧洲靠拢，明显疏华，提出了重新审议前政府和中国签署的合作协议。人民网说一些大型项目因此而搁置或者是停工。2016年3月还发生中国渔船被阿根廷海警击沉的事件。8月31号巴西总统罗塞夫被弹劾，搜狐网援引中国拉丁美洲问题学者周志伟的讲话，副总统特梅尔上台之后，巴西外交政策调整，强调同欧洲以及是美国发达国家发展关系。中国同巴西经贸合作以及是外交关系受到了影响。向委内瑞拉反对派继续试图弹劾总统马杜罗，中国等债权国担心委内瑞拉拖欠贷款，为规避风险，2016年上半年中国仅仅是向委内瑞拉投资3亿美元。委内瑞拉目前持有中国贷款200亿美元。在2016年的7月28号，秘鲁当选总统库琴斯基就职，他对中国提出的两洋铁路计划和前总统乌马拉看法不同。
玛格丽特·迈耶是美国拉丁美洲智库美洲对话中国拉丁美洲项目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秘鲁新政府的态度明显对中方不利。
The railway project, the Peru-Brazil trans, you know, continental railway or whatever we want to call it, that has been.
迈耶表示，巴西同秘鲁之间的两洋铁路推迟。秘鲁新总统库琴斯基表示，他的政府并不完全支持这个项目，如此规模的项目将会遇到环境等障碍。中方推动的两洋铁路，东起大西洋海岸的巴西东南重镇里约热内卢，西部终点是位于秘鲁，全长是达到5000多公里，初步预算将会近600亿美元，工程计划目前是停顿。军事交往上面，中国在拉丁美洲的行动不容忽视。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丁美洲问题教授埃里斯表示，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军事接触很具实质意义，并且正在扩大。埃里斯表示，很多中国公司进入拉丁美洲市场的时候，以销售譬如是军装这样的低端军品开始，现时则转向出口飞机、雷达、海岸巡逻艇、装甲运兵车、火箭发射器等高端军需装备，并且接受中国军品的国家数量正在增加，甚至是包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一类的国家。这位美国的拉丁美洲军事问题学者仲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智利、阿根廷等国家举行的小规模军演，派军人到哥伦比亚、巴西等国家是接受军训，并且邀请东道主协助在中国华南地区建立训练基地。中国派医院船访问秘鲁等国家，还邀请拉丁美洲国家军人进入中国军事院校。国际问题学者科伊尔在福布斯杂志撰文时候表示，中国和拉丁美洲经济接触的性质虽然具有某些的有益方面，但是对地区经济以及规则的影响负面，强化反美政权。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存在亦都有同样的效果，虽然目前是有限，不过鉴于美国正在睡觉，这种影响对破坏美国西半球战略的地位，中美战略思维不对称在拉丁美洲特别是明显。不过埃里斯说，中国的意图更多是经济考量。埃里斯表示，这些都是军事领域当中的急剧突变，不过继续扩大这种关系与中国2015年制定的国防战略白皮书完全一致，发展上述这些关系是人民解放军走向深海，在全球保卫中国经济利益战略的组成部分。2016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亲临美洲大陆。美联社表示，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大谈美墨边界收筑高墙的同时，习近平在2013年主政以来第三次访问拉丁美洲，三次拉丁美洲之行先后到访10个国家，相当于奥巴马8年任期到访拉丁美洲国家的总和。继一带一路之外，中国还提出了拉丁美洲命运共同体的新的概念。美洲对话的迈耶表示，2016年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推进方式似有提升。迈耶说，中国政府和拉丁美洲经营的中国公司确实正在改变进入拉丁美洲地区的方式。迈耶举例说，政治上中国努力适应拉丁美洲国家的不同政治环境、政观和等待有关国家的政局稳定，而在商业上面改变以往的经营以及运作模式，使到它更加符合国际规范，更加具竞争性，并且成功竞标不少的工程项目。对拉丁美洲的技术转让过去是没有，如今正在出现。而另外，不少的中国公司还是试图和当地社区积极建立联系。不过迈耶强调，上述的改善并非代表中国公司在拉丁美洲的总体情况。纽约时报说，十年来中国一直替代美国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大量的采购中国急需的大豆、石油、铁矿石等原料，随着中国对大宗产品需求的下降，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受到打击，适应中国新投资需求的意愿大大减弱。中国和拉丁美洲贸易冲突源于进口拉丁美洲原材料向拉丁美洲出口制成品的中国模式。 李克强2016年访问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之后，中国增加了与拉丁美洲高附加值行业的合作，以此作为促进拉丁美洲地区发展的中心，缓解与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不平衡以及是紧张。中国央行最近表示，2016年11月中国外汇储备减少近700亿美元，外汇储备已经连续5个月减少，目前达到为是3500亿美元，创5年来最低点。为缓解资金外流压力，中国政府近期出台新措施，严格限制大规模海外投资。除了上述种种影响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地缘政治因素之外，中国对海外投资战略的调整可能亦都将会增加2017年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的变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越南政府官员对于加入由美国带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感到兴奋，但随着这个目的在于设立大范围的环太平洋经贸区的协定在美国下任总统川普上台之后可能夭折，越南正在寻求通过其他的贸易途径去刺激他们依赖出口的经济。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越南自1980年代就已经逐渐形成以出口制造业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经济模式。有观察人士说，这个东南亚国家现在正将注意力转向与中国、俄罗斯以及欧盟进行自由贸易，来到替代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 TPP。 在 TPP 包括的12个成员国当中，越南被广泛视为这项协议最大的受益一方。然而河内官员自年中的时候就在担忧美国国会可能在2018年2月的截止日期来到之前不会批准这项协议。协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驻胡志明市办事处国际经贸部合伙人奥斯卡穆斯林话：
I think they were already aware that this TPP would not work out. Vietnam already has lots of.
佢话佢认为佢哋已经意识到 TPP 可能冇办法生效啦。佢觉得越南已经签署咗好多嘅自贸协定，签署呢一类嘅协定系符合越南政府利益噶。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已经表示，他将尽力令到美国撤出 TPP 这一项已经被摆上谈判台，谈了十年咁耐，并于今年二月签署的协议。TPP 本来可以提升越南经济，这项贸易协议允许越南的出口商在将货物运至签约国家市场中的时候缴纳低廉的关税，或者不用缴纳关税。協議惠及的工廠所有者當中包括好像是英特爾、三星電子以及幾間日本主要的汽車製造商等外國企業。美國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場，市場估值達到299億美元。美國企業正在尋求將它位於生產成本持續上升的中國製造基地擴展至成本更為低廉的越南。然而在这项协议签署约一个月之后，越南金融市场行情就开始受到美国可能不会批准 TPP 这个消息的影响。 TPP 要想生效需要满足一个要求，也即批准这个协议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至少需要占全部12个国家总和的 85%。 由川普所属的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必须批准这个协议才能够满足上述要求。一个由越南副总理领导的指导委员会于8月份决定推迟在2016年批准 TPP 的计划，先观望其他国家的举动再行决定。越南下一次批准 TPP 的机会或会将会是明年年初。一些分析人士相信，越南领导人正着手与其他国家签订双向自贸协定来取代 TPP。 其中的旗舰协议是越南与欧盟的自贸协议，双方于今年完成了谈判阶段的工作。今年10月份越南加入了由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这个联盟包括了5个成员，这个措施使到越南得以进入一个包括有1亿8100万人口的市场。越南总共参与了16项贸易协定，其中包括与东盟十国贸易集团签署的协定，东盟与经济大国中国、印度和日本签订亦都有协定。
新闻网站越南顾问的创办人兼编辑路易远预计越南将会转向与较小型的市场达成贸易协定。他说他认为越南尚未批准 TPP 显示出一种迹象，越南如果派一些贸易团队到竞争力较小的市场去考察，将会是合乎情理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至于 Facebook 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好啦，美国之音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